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我是安好。今天呢，我们特别开心，新月姐妹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来干家务活这个话题。
哇，一说起这个家务活，我就上次节目也跟大家说，好像有滔滔不绝的话想跟大家说哈。因为你看啊，两个人一成立了家庭，那有家在，家务活就一定在。
嗯，
那是两个人的家，那所以呢，家务活也得是两个人的哈。那我上次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人的这个原生家庭呢特别的不一样，对家务活的这个认识啊也真是天壤之别哈。我说我们两个不仅有南北方的差异，我们两个还有城乡差异哈。所以呢我们两个后来在共同面对我们的家务活的时候，这个矛盾就是一个大爆发呀。有一段时间简直就是到了一个就是这日子还要怎么过下去的这种感觉了哈。那真是幸好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先认识了神，那我知道神对我们家庭的心意是什么样的，所以呢就是开始了这个转变。那真的神对我生命的这个改变呢，不是让我去经历了惊天动地的那种人生大的风浪哈，就是在我们家里边这样日复一日非常琐碎的这些一日三餐，这些买菜做饭扫地等等这些家务活开始的。那上次呢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哈，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对这个家务活的那种认知是非常非常消极的，甚至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骄傲，因为我觉得呢我是一个有文化工作者。那我的主要精力呢就是应该在我的这个文学呀、艺术啊、播音啊这个方面。其实我内心里我也非常坦诚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呢，在我没有认识神的那长达十几年的那个婚姻生活里面我有非常非常多的骄傲在我的心里面，就是我会很轻视做家务活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的骄傲你知道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不进厨房。我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我应该做的是另外我头脑中认为的高端的有文化的有艺术的那些事情我才可以做。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于这个体力劳动者那我就会自动的在我的头脑中我会有等级的划分。我非常非常真诚的跟大家来分享我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的那种骄傲。所以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我读到雅各书圣经里边说，他说你到了教堂里面去，你看见那些穿华美衣服的人就请他们坐高位，穷人来了就让他们坐到旁边去他说你这样做是应当的吗？当时第一次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就是在说我。所以当我认识神的那一刻，当我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悔改，真的是为我过去的那些骄傲，那些自我中心，那些自以为是，在神面前先来认罪悔改。所以我说呢，我对家务活的这个看法从消极到积极从被动到主动，除了过去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这种影响和教育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的罪，就是我的骄傲的罪，是我自以为义的罪，自以为自己有知识有文化这样的一个骄傲的罪。主耶稣呢就是在我的心里面洁净了我这一部分就是让我在这一部分的认知被改变之后呢，我才明白原来我作为一个家里边的女主人，作为一个妻子，我进厨房做家务活，这本来就是应该我做的。 那所以呢，我在这里想跟听众朋友们讲的是呢，就是说啊，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这个态度啊，可能这个表面上看是我不愿意做，不喜欢做啊，其实认识神之后往里边再多看一看，或许是跟我们里面啊，我们灵里面的某一部分需要被神啊先来洁净，先来改变的那一部分呢是有关联的。
是，谢谢新月的坦诚分享啊，把他自己之前这种错误的观念在神的面前谦卑的认罪。那安好呢，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好奇，就是在新月啊，你认识神之后啊，要做家务了，是因着认识神之后呢不得不遵守啊，比如说神对妻子的职分的要求，在律法的状态下去做家务呢，还是圣灵带着你真的是内心生出了主动的有意愿的去做家务呢？
嗯，安好弟兄，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其实我也跟身边的姊妹们啊经常聊天啊，那有的姊妹啊她也在做家务，做的也挺多，但是呢可能呢有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多的，因为做家务活还是有时候会辛苦嘛，会累嘛哈。如果你的另一半可能还没有特别多的来帮你分担的话，那你做着做着你就会啊有点抱怨会出来嘛哈。
对，
我觉得这种情绪也正常。那对于我来说呢哈，在上次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们也分享过哈，就是神除了洁净我里面的那些骄傲的罪啊，我自以为意的那些罪哈啊，改变我的一些固有观念之外呢哈，那神也让我有了对家庭对婚姻全新的认识。
嗯，
那我会认识到这个婚姻是神所赐给我的。
嗯，
那圣经中也说呀，他说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想家庭就是神给我们多么大的一个恩赐啊，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有了家庭。
嗯，
那我就想哦，我怎么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好管家呢？
嗯，
那我想这个认知被改变，那我对婚姻对家庭对妻子职分的这个认知的改变，使得我知道这是合神心意的。
嗯，
那我愿意为了讨神的喜悦，因着神对我的爱，我愿意就是在家中来做合他心意的这样一个好妻子的这么一个心来开始做我的家务活。
嗯，
我也非常真实的说哈，有没有累的时候？确实有。有没有委屈的时候？也有啊。比如说我辛辛苦苦做了一道菜，先生说嗯，你还缺点啥对吧，好像口味还不太行。哇，那个时候我就很委屈啊，你看我辛辛苦苦做出来不仅没有表扬哈，为什么总看不见我的优点呢？为什么总看见哦，你还有提高的部分呢？这个话怎么就不能说得让我心里开心点呢，对吧？
是，
这种事儿是经常发生的啊，在一开始的时候。
对，
那有委屈的时候，有累的时候，真的就又回到神那里。
嗯，
啊，就是再一次的在神面前想，主啊，你对我的心意，你对我们这个家的心意究竟是什么？真的是主啊，我的能力就是这样，求你来帮助我。因为过去我做文字工作，做文化的工作做得特别多，我也做得特别的驾轻就熟。其实突然我不是天生就会做家务的，我真是从零开始来学的哈。
嗯，
那我也要特别特别鼓励哈，我们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啊姐妹们，如果现在你已经进入了家庭，每一天呢你家也有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哈，我特别的要鼓励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朝向神有一颗愿意的心，有一颗愿意为这个家来好好管理，好好的按神的心意来做妻子啊的这样的一份心，哪怕现在做家务活的这个能力还不够那么好，但是神一定会加给我们智慧，加给我们能力。
是，
那上次节目呢我也提到了哈，神就真的是安排了我身边一位非常非常亲近的一位姐妹啊，就来帮助我。真的就是包括啊做一道什么样的菜，那包括呢就是家里边啊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新的这种厨房设备啊，你要怎么使用，他都会特别具体的，而且是非常有耐心的帮助我。那他呢也常常请我到他的家里去一起喝喝茶呀，聊聊天。那我呢就有比较多的机会去近距离的观察他作为一个家庭主妇，他怎么打理他的家，为什么他的家是可以这样井井有条，一定是有窍门的。哦，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啊小窍门哈，
嗯，
就是我在他们家观察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调料啊，它不是随便乱放的，他的两个孩子喜欢吃的菜啊，和先生喜欢吃的菜不太一样，
嗯，
那他呢就会把这种做不同菜的调料呢，就是分区域放置，
哇，
这样他在做的时候呢，啊，他就会非常方便。同时呢家里边的这个东西的摆放呢也会非常有条理。
嗯，
那另外呢我就发现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哈，就是他 他的家总是保持的那么整洁，他家里也没有请阿姨帮忙，而且呢，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家的两个孩子是帮着妈妈一起收拾这个桌上的这个餐具，还有就是帮着妈妈倒垃圾。就让我很惊讶呀，有时候几家人在一起吃烧烤，那你知道吃烧烤的时候，吃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这个骨头啊，那些食物的垃圾需要收拾。
是。
那他们家的两个孩子呢，就会在我们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帮着叔叔阿姨就把餐桌上的垃圾就给收走了。
嗯，哇，
后来我就问这个姐妹，她说他们姐弟两个人，从小我就训练他们各自要打扫自己的房间，还有自己的洗手间要他们自己打扫。他说两个孩子共用一个洗手间，他说那这个姐弟两个人就要轮流来打扫他们用的那个洗手间。
嗯，
那房间就更不用说了，还有弟弟要帮着爸爸一起去倒垃圾，姐姐要帮着妈妈一起来收拾餐桌上的这些碗筷。
嗯，
这个其实对我有非常非常大的触动，我就学回家就训练我的孩子。
嗯，
我想要说的就是呢，就当我们有一颗愿意做的心的时候，神就安排这样的老师在我们的身边来帮助我们，而且是现场教学，而且是实践教学。哇，我真的是我从这个姐妹这里受益匪浅。
嗯，只要我们转向神，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神会安排各样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各样的活动和条件啊，来帮助我们成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啊，给我们很多哈、正在为家务活而烦恼的弟兄姐妹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啊。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一点一点的学着做起啊。
尽因为你一生要跟随你。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啊，神啊，他不仅是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赎我们的罪，然后呢，他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像慈爱的爸爸妈妈一样，教导我们如何做妻子，如何做丈夫。那我呢哈，就是开始在家里边做家务活之后呢哈，那我就每天做饭给我的孩子吃哈。那你知道吗，我过去啊，我女儿啊，童年的时候啊，我不说嘛哈，家里边她吃的饭大部分是我们家请的阿姨做的，所以我女儿童年中她没有印象妈妈的味道是什么。
嗯，
因为我很少做，我女儿说妈妈，我只记得好像你会做的菜只有一道叫清炒丝瓜，因为那个是最简单的，连洗菜都不用，只要把皮刮一下就可以了。那后来呢，我开始做饭的时候呢，就是孩子喜欢什么，我就开始先学着做孩子喜欢吃的嘛哈。
嗯，
我第一次体会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原来当我在为我的孩子准备一道他喜欢吃的菜，当我的孩子坐在我的面前享受妈妈带给他的这一道他爱吃的菜的时候的那种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那种幸福感和亲近感。
嗯，
哦，我说原来是这样的体会啊，哦，原来我的心情是这样的，我在做的时候，原来我的孩子在吃的时候带给我的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我觉得都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
是，
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
嗯，
就是怎么这种幸福感会这么的好。那后来呢，再渐渐的，我的先生就跟我一块儿做，我们俩一起做哈，就是我们俩一块儿会想，孩子因为也慢慢大了啊，周末啊才会从啊学校回来，那我们就会想，哦，这个周末回来我们给孩子做什么菜呀？啊，在家里住上几天啊，每一天的中午，每天的晚上他吃什么呀？我们俩一起给孩子做哈，
嗯。
哇，孩子回来就说，妈妈，我觉得外面中餐馆有些菜的味道哈，可能还没有你做的好吃。哇，每当我的女儿这样来评价我跟她爸爸两个人做的菜的时候，我们两个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渐渐的渐渐的哈，我就在体会我曾经失去了什么。
嗯，
就是当我拥有这些我过去不曾体会到的幸福的时候，我再回想过去我没有认识神，我跟我的先生是两条完美的平行线在家里边的时候哈，就是没有这样的家庭的这种时光的时候，我曾经错失了什么，我的孩子曾经失去了什么。那当我读到圣经哈，我读到提多书的2章第3节、4节、5节的时候，我反反复复的思想神的这几句话，在这个经文当中这样说，又要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当我读圣经读到这几句经文的时候，我的目光就停留在四个字上面，料理家务。神把料理家务写进了圣经里，而且要教会中老年妇人去指教少年妇人，在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之后，把料理家务写在了这里。我当时看见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在想，难道神不知道今天的家庭当中经济条件的这个改善可以让人不做家务了吗？可以有做家务的机器人吗？也可以有各种的外卖，各种的家务活的外包，家政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行业了吗？为什么这样的教导千百年来就写在圣经里面，还在对我们说话呢？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呢？神是让我们你就一直劳累劳累辛苦吗？我想在这四个字的背后，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呢？这十几年来，我跟我的先生两个人一点一点的学习，共同来面对家务活。我们两个亲手一顿饭一顿饭的来过我们每一天一日三餐的日子。我的孩子呢，在他12岁的那一年，爸爸妈妈来做饭给他吃， 那我今天在看我的孩子，十几年过去了，他今天已经是成年人了。在我孩子的眼中，爸爸妈妈一起做家务活已经成为了他眼睛所看见的一个家庭的正常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呢，我的孩子他心中所憧憬的也是将来他的家庭是夫妻二人一起来共同的每一天一餐一饭共同来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
嗯，
那我的孩子自己呢，因着我先认识了神，我知道要教导他从小做家务，那我的孩子今天呢也能够当他独立出去学习和工作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很好的管理好他自己现在的生活，做饭没问题，打理家务没问题。那我刚才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跟我的孩子去体会他吃我做的饭的时候的那种幸福感，还有当我的先生帮我洗碗的时候，我的那种被他体恤的那种感受，还有当我做了一道我先生喜欢吃的菜，而且正好是他想吃的那个口味的时候，我先生感受到了我对他需要的这份看重。
嗯，
这样的场景就是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我们的家里发生着的。
是，
我在想生活里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幸福指数是高还是低，幸福指数从哪儿来呢？我想就是从一日三餐、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身边人这样爱的陪伴、身边人这样爱的体恤、身边人这样爱的付出。那我们的体恤、我们的陪伴、我们的付出，我在想，就是在这样的一点一滴、一件又一件的家务活里面。我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十几年，那到今天为止，我回头再去看料理家务这四个字，我知道这背后神的心意是要透过我们料理家务，神要让我们跟我们身边人的爱连接得更紧，让我们爱与被爱的感觉再多一点，再深一点，我们在地上的亲情再浓一点，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幸福指数再高一点。我现在想，那神是信实的，他说他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的好处就是在我们这样日复一日的一日三餐、日复一日的与家人相处的美好时光里。
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